第十集，举个身边哥们儿的例子，他是上海人，每逢春天第一茬笋尖上市的时候，他总会买很多，回家用盐水煮了，留着以后烧菜吃，那种入口极嫩的感觉，真是一种享受。再配上些自家腌制的辣味，也都切得很细致，俩菜加一碟花生米，可以喝一整夜的酒。我开始不解，总觉得小气，日后他才告诉我，他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细嚼慢咽，非得是把食物的味道咀嚼干净了才肯咽下，耗时很长，再配上黄酒，这么一顿饭可以吃上很久，不觉中也就饱了。还有一个例子可讲，江南人家的筷子都是尖头的，我之前总觉得是为了美观，后来才知内也是细节上的讲究，吃菜的时候尖头筷子夹着食物很是细巧，比如说一盘清蒸鲈鱼，尖头筷子可以很轻巧地夹起一小片来，递进嘴里慢慢尝鲜。有些老人吃得更讲究，往往一顿饭吃了很久才吃完鱼尾巴，但酒已喝足，肚皮也饱了。我留意到一个中年男人，个子不高，面色很红亮，戴着一顶军绿色小帽子，帽子上绣着一颗红红五角星，不时窜到其他几张桌子上喝喝酒闲聊天。我纳闷他是干啥的，见他转了一圈径直走来，坐在了我对面座位上，问我吃得怎样。我说还好，螺蛳很好吃，酒也很好喝。五角星说，这酒是我们从苏州带过来的，每次就只能带个一坛两坛，多了没有。我听着话音，这男人应该是这家饭店的领导，刚想问这酒从哪儿进的，老板娘走了过来，朝我打了个招呼，然后对着五角星说，明明，楼上的曾哥叫你。我问老板娘明明是干嘛的，老板娘笑着说，这家饭店的老板啊。我听着很纳闷，这家饭店到底有几个老板呢？老板娘大笑说，可能是你误会了，他是我老公。我接着问，那茶馆的那个男老板是谁？老板娘说，那个是我弟弟，茶馆是他开的，我还有一个姐姐在旁边开着苏州人家小吃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他们一个家族集体在锦溪混呐。菜吃得很慢，酒不断的加，我越喝越起劲儿。渐渐的，饭店里的客人就只剩下我一个了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不过才晚上8点钟。中间老板来过几次，一起喝了几杯酒，渐渐也熟悉了起来。老板叫陶明明，理着一个光头，跟我吹起为理光头而经历的流血历史。以前有位老师傅给他刮，用老式的剃刀，那技术要没个几十年刮头的功底，还真不怎么敢上手。就那样，他有时也被刮得头破血流。后来那老师傅去世了，他还伤心了半天，又费尽心思找了几家，师傅不愿意给他刮，他得求着人家，每次都免不了头破血流。于是就自己开始研究，买了一个三面的电动剃须刀，试了试，没想跟剃刀刮的效果一样光亮。他是一边说一边摸着光头，样子很可爱，难怪中年大叔是小姑娘的菜，会卖萌。茶馆的老板姓姚，后来我管他叫姚哥，饭店的厨子跟服务员称他为小老板，还有一位长相跟身材都酷似莫文蔚的大姐，姓周，是苏州人家小吃店的老板娘，这都是他们的家族成员了。饭店客人变少的时候，他们一家人都聚在了饭店里，厨师也待在餐厅里闲聊。我原本以为他们是要开会，过了一会儿，见他们开始收拾角落里的一张桌子， 把桌板抬到一边立起来，露出一个麻将桌来，麻将机的声音轰隆隆响了起来。我见他要忙正事，便也干了杯中酒，看他们打麻将。他们打的是锦溪麻将，有吃有碰有杠，除了万字牌、筒字牌、条字牌、东南西北以外，其他全都叫花。摸到花以后还得继续摸牌，没有花在手里就不能胡牌，和四川麻将、东北麻将玩法都不一样。尽管我对麻将几乎一窍不通，但我看了几局还是手痒，问能不能上台玩几局。他们都嫌我碍事，怕耽误时间，开始不同意，后来经不住我央求，姚哥才把位子给我。点炮就是10块钱，庄家摇骰子，如果摇到豹子，庄家和牌钱数翻倍。了解了给多少钱以后，上桌摸牌，开始两局还好，牌摸得很顺，就是时常忘记摸花。不过他们允许我作为新手当几次相公。后边几局要么不点炮跟着瞎打一通，要么点炮输了几十块钱。厨子跟陶哥吆喝着换人换人，集体要求我下场，嫌我不光出牌速度慢，还不怎么懂技术，完全是瞎打，搞得他们都不好意思胡牌。我无奈只好坐在一边看他们打。老板娘过来安慰我说，你刚到这边，他们都是玩钱，虽然钱不多，但让你输了也不好，你先看看热闹，我们天天这个点都玩，看熟了再玩。后来麻将成了我在锦溪古镇的重要娱乐项目之一，多半是每天输个几十块钱，偶尔有姚哥给帮忙指点下，赢个20-30块钱，那叫一个痛快。只看到夜里将近11点，小兵打来电话问我在哪儿呢，我回说在苏州人家打麻将呢，马上就回。回到客栈的时候，看见他们正围着打牌喝酒，楚青也在。我不自觉地挨了过去，小兵给帮忙倒了杯黄酒，问我都去哪儿玩了。我说今天哪儿也没去，就在老街上转了转，晚上在苏州人家喝喝小酒。小兵笑着回了句，陶哥那里啊，我们来了朋友，也是去他们家吃饭。小兵推荐我第二天早起去湖边走走，看看打鱼的，然后再去看看古窑，早上的古镇很有风趣。我问怎么有风趣了，小兵自己先乐了半天，说你如果起得早，能看见这条河上游有人在倒马桶，然后再往下一点会有人洗拖把，再往下是洗衣服的，再往下还会有人洗菜。我听着也乐，问最下游的人不会觉得脏啊？小兵说，哎，他们觉得脏东西会沉到河底，不会飘上来。我听着哈哈大笑。芳芳在旁边骂小兵不正经，要尊重人家的生活习俗。祥子则听着不以为然，他是地道的锦溪人，辩解道，明明就是那样嘛，那么宽的河，再有脏东西也稀释了。楚青接话说，一般都是住在河边的妇女还有那些习惯，江南这里雨水很充足，况且河里的水也没你想的那么脏。说完顿了顿，接着道，我还记得小时候，每到下雨的时候，我爷爷会把院子里的大水缸打开盖子，还得再放几个盆子接着雨，然后用那雨水煮茶喝，那味道不是一般的香。只是小时候也不怎么懂喝茶，等现在知道怎样好喝了，雨水也都不能喝了。正经聊了没多久，祥子便又拉我打牌。我说今天的零钱已经输完了，没零钱可输了。祥子不依，说那就100的，玩上几局就能有的找了。没辙，只得从了他。我让楚青帮抓牌，几局下来赢了不少，祥子的脸色变成了酱紫色，看得我心里有些不忍，想输几局给他。可是楚青的手气实在是太好了， 出不了几手牌就又赢了。祥子看着眼馋，求楚青帮他抓牌搬回书局。楚青在旁边嘿嘿乐，跟祥子说要输了不能怪他。祥子使劲点头，脑子里哪想着会输，只想着楚青手气好。第一局俩王全在我手里，不论是出单牌还是顺子牌都不错，继续拿地主赢了。我就故意逗祥子，财神爷坐你旁边也不成，心在我这里呢。芳芳在旁边插话，很正经地说，不准在我们店里调戏姑娘。我收住话，第二局继续赢，连赢三局。直到夜里12点，祥子输惨了准备回家，小兵跟芳芳则有些事还要忙，商量装修的事情。我本就是夜猫子，准备出去转转，看看深夜里的古镇。旺旺本来待在门口角落里睡觉，看我们要出门，一下子就站了起来，表示要跟我们一起出去放风。征询了小兵同意，我跟楚青两人一狗走在深夜古镇的青石板路上。